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小时候就总听我的马奶奶跟我讲，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一世为人的这颗心，行从生到死的这条路。这条路啊，不好走，它是注定要经历百转千回，浮浮沉沉，离不开喜怒哀乐，逃不过爱恨情仇。无论富有、贫穷、聪明、愚钝、缺憾、完美，每个人的命运虽有不同，但是谁都免不了会经历得失、成败、亏欠和遗憾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家人而忙碌着。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啊，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总结得失成败。因为有很多事情在当时的我们眼里会很自然的把它们归结为无奈的、无法改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岁数大了，退出工作岗位了，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逐渐的减慢了，我们也有时间开始回忆过去了。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之前的亏欠、遗憾才会伴随着自己悔恨的泪水，从被岁月在脸上勾勒出的皱纹缝隙当中顺流而下。就像昨天我们讲到的，病重的康献群对儿子康宇哲忏悔，自己当年抛弃他们母子，回城以后重组家庭，并不断地懊悔着自己当年的无奈。他始终在表达自己对康宇哲母亲杨林俊的亏欠。我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康献群在自己的一生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对缺失父爱最多的儿子康宇哲老泪纵横地讲出了自己对他们母子的亏欠。他的话完全都是发自肺腑的，他讲出了当初抛妻弃子在北京再婚生子的无奈。因为那个时候他刚被放出来啊，还属于是监外观察阶段，并且自己的父母还没有出狱，所以最后才选择了与那位家世显赫的女人又重新的组建了家庭。他对康宇哲说啊，若是自己不同意这桩婚事，那不仅是他父母将永无出头之日，包括他自己都很有可能再次被囚禁起来。这也是他进退两难之时做出的选择，他不想选，但是不能不选。同样，当年把失去母亲的康宇哲接回北京之后，他也想过好好弥补自己对儿子15年来的亏欠，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自己再婚之后还有两个亲生儿子要抚养。即便是自己有100分的爱子之心，要同时分给三个儿子，每个人也就只有30分了。再加上一直在家就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康宇哲的继母从中挑刺儿，让康献群想弥补儿子康宇哲的想法也就此破灭了。在北京的家里，康献群从来都不敢挑战康宇哲继母的权威，因为他知道挑战的结果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爷俩双双的被扫地出门。说出来也很讽刺啊，再婚之后的康献群 小心翼翼地跟康雨哲的继母生活了30多年，临了临了却还是被人家母子三人晾在屋子里等死的下场。若不是远在国外的康雨哲不计前嫌的回国把他送到了医院，那他很可能死在家里，烂掉都不会有人知道。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给康雨哲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更是不敢奢望康雨哲能够照顾他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那个时候的康献群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得到儿子康雨哲的原谅，若是康雨哲能够原谅他，他愿意马上赴死。这也许都是康献群在努力的争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的一种救赎吧。但是这一切对于当时已是不惑之年早已经娶妻生子的康雨哲来说，他早就已经释怀了。为什么说释怀了呢？用康雨哲的话讲，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无法挽回了。自己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了，虽然妻子是外国人，儿子是混血啊，而且他们一家三口从小接受的礼教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忠孝仁义的为人之道，这个一定是共通的。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不可原谅的人，如果说我们总拿着过去不放，伤害的那除了自己之外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康雨哲说，若是自己15岁的时候父亲能够主动的把刚刚失去母亲的自己接回北京，并且能够对早已入土的母亲说出一些忏悔的话，他也许会相信父亲再婚是源于逼迫而原谅他。结果父亲没有那么做。若是在自己跟随他到北京之后遭受继母对他百般的刁难和排挤，父亲还是始终都是不闻不问肆意纵容，一直是到20岁自己准备跟爷爷王世堂去美国生活之前，父亲康献群若是能跟自己表达出作为亲生父亲对他这个儿子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间遭受的刁难苦难表示心疼而又无助和无奈的话，那自己呢也很有可能会理解他，但是他依然没有说啊。32岁冯奶奶生病我回国，在我去贵州乌当坝祭拜母亲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些年竟然一次都没有给我母亲上过坟。我们总说心里有，心里有难道心里有就不需要付诸行动吗？父亲总说自己这辈子只爱母亲一人，难道这就是他对爱的表达方式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就彻底对父亲失望了。因为失望，所以也就不再有任何的奢望，自然也就释怀了。唯一不甘的就是我为母亲感到不甘，因为她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还在念着父亲康献群的名字。康雨哲说啊，康献群这个给了我生命之后就消失在我和母亲生命中的名字，让我母亲牵挂惦念了一辈子的人，直到是生命的最后时刻，直到是自己再婚的妻子儿子不理不睬之后， 才想着跟我忏悔对母亲当年的亏欠，真的是让我很心痛啊。但作为他的儿子，无论他对我怎样，我都必须履行为人子的孝道，给他养老送终。但同样作为我母亲杨林君的儿子，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他，因为为人夫为人父他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些话在他弥留之际说出来，对于抗议者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正如他所说的，释怀了是因为无法原谅，不憎恨也是因为早已经没有爱了。但是康宪群毕竟给了康宇哲生命，他的身体里流着是他父亲康宪群的血，所以康宇哲仍然是做到了在他父亲最后的时光当中，以一个儿子应有的孝道陪伴着康宪群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这段忏悔之路，并最终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把康宪群的骨灰运回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所以说康宇哲的父亲康宪群和康宇哲的母亲杨林君最终啊还是合葬到了一起。但是康宇哲马上又想到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的骨灰还在美国，老人临终之前也一再的嘱托康宇哲一定要回国找到他的亲奶奶，因为老人家也希望落叶归根，想把自己的骨灰和自己一生的爱人也能够合葬到一起。所以康宇哲更加着急的想知道自己亲奶奶的下落。结果康宇哲得知这个消息竟然是从父亲康宪群的口中得知的，而且是在他父亲临终之前的头一天，把整个关于他亲奶奶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康宇哲。那么听过昨天节目的听众啊，应该都记得贤儿我在最后说出的那句话，康宪群在临终之前跟康宇哲讲出了一个牵扯甚广的惊天秘密，对吧？而这个惊天秘密的主人公就是王世堂的妻子康宪群的生母康宇哲的亲奶奶。那为什么说他是牵扯甚广呢？因为康宇哲的亲奶奶不是别人，她姓马，叫马婉琼。说到这儿老朋友应该全都知道了，那这个马婉琼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山南敬老院里捡到我并且是把我养大的老人，我的马奶奶。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啊，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讲，你们现在的心情那跟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我比你们还要震惊。因为这件事儿它怎么会牵扯到我的马奶奶呢？实际上讲出事实真相的人啊是冯院长，也就是康宇哲的冯奶奶。之前跟大家讲过哈，07年冯奶奶病重，康宇哲回国看望照顾冯奶奶的时候问过关于自己亲奶奶的消息，结果呢被当时的冯奶奶以累得想要休息为由给遮掩过去了。所以康宇哲并没有再继续的进行追问啊，以至于康宇哲回到美国之后也没有从冯奶奶的口中得到答案。后来一直是到冯奶奶病重 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把这件事儿完完整整地告诉了康献群，并且是希望康献群能把这件事儿再完整地告诉康雨哲。具体的事情啊是这样的。冯奶奶讲，早在1943年抗战时期，她和老伴儿呢就被安排到南京做情报工作啊，正好是与刚刚在战乱中重逢的王世堂、马婉琼夫妇啊，是居住在了同一所公寓楼里。没过多久呢，马婉琼就怀孕了，而冯院长的公众身份啊，刚好就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所以两家人也因为马婉琼怀孕而走动得非常的近啊，包括44年马婉琼的儿子出生，起名叫王国胜，那都是两家人一起商量之后起的。那个时候的马婉琼啊，就在冯奶奶医院隔壁的女高教书，所以说两个人都是结伴上班，哪处的呀，就像亲姐妹一样。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没多久之后，王世堂就失踪了。当时就有传言说他死在了战场上了，也有人说他是逃到南边去了。但是不管是什么结果，那对于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的马婉琼来说，那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直接导致马婉琼腹中的孩子啊，在不足7个月的情况下出现了早产难产，当然还是直接住进了当时冯奶奶所在的医院，因为她最相信的一定是自己的这个好姐妹，凭借她的医术一定能保住这个孩子。结果令谁都没想到的是，就是她最相信的这个好姐妹啊，却因为自己无法生育，而在马婉琼生产过程当中陷入昏迷的时候啊，以孩子难产报大人的谎言，就把孩子给偷走了。所以等到马婉琼醒来之后，完全相信了她好姐妹的话啊，就以为她第二个孩子早产夭折了。那在那之后没多久，南京解放了，冯奶奶也就不辞而别的返回了北京，并且是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了。而冯奶奶偷走马婉琼生的第二个儿子，随了他们康家的姓，起名康献群。其实刚到北京那几年，冯奶奶也一直在关注着马婉琼的消息。他呀，一是担心东窗事发，马婉琼再找到北京来；二呢，是担心马婉琼走不出丧子丧夫之痛，再寻了短见。直到是1963年的时候，他听说，因为王世堂的原因，马婉琼和大儿子王国胜遭受牵连，分别被下放到了西藏和青海，自那之后就再也没有马婉琼的消息了。冯奶奶说，这个真相她在王世堂探亲的时候就想讲出来，但是她始终是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偷孩子的事实。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老人家竟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还向孙子康雨哲提出找不到马婉琼他永不下葬的要求。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也讲究入土为安，所以冯奶奶不想因为自私让苦寻妻子一辈子的王世堂一直到死后都无法与自己的妻子团聚，所以他才在自己临死前把他这辈子做过的唯一的一件亏心事 讲了出来。说心里话，当喜儿我听到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一时之间真的是难以接受。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的马奶奶除了大儿子王国胜以外，竟然还有一个儿子。更想不到的是，他直到离开，他都认为当年抛弃他和儿子的丈夫王世堂，那竟然是一辈子都没有再娶妻生子。即便是最后在国外拥有了亿万身家，也依然是守着对马奶奶的思念度过自己的余生。所以当我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也非常愿意将王世堂爷爷与我的马奶奶合葬。正所谓生时没有与你过够，死后也当伴你左右。但是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康玉哲找到我并且跟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都已经是半年前了。所以当我认真听完康玉哲跟我讲述完这些往事之后呢，我马上就对他提出了疑问。既然你康玉哲在2015年的时候，那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亲奶奶马婉琼当年早早的就下放到西藏了，为什么在15年的时候不去沿着这个线索去找呢？要知道2015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已经在全国小有规模了，他若是想找，那是不可能找不到的呀。为什么又要等这么多年之后才找到我呢？那么这些年间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呢？康宇哲无奈的又跟我讲述起2015年父亲把事情真相都跟他讲完之后，父亲便去世了。遵照父亲的遗愿，他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贵州后所寨，要与母亲合葬。当年康玉哲带着父亲的骨灰再次的回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来到后所寨之后，山逢依旧，带着熟悉的泥土和草木的气息，他先是去了他的郭伯伯家。此时的郭伯伯身形更加佝偻消瘦了，坐在院里的躺椅上昏昏欲睡。听到院门被推开之后，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看到门口站着的康宇哲，郭云也是连忙起身。而这个时候的康宇哲也是急忙地过去搀扶起自己的郭伯伯，然后把手里那个沉甸甸的紫色檀木盒子轻轻地递到了郭伯伯的面前，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郭伯伯，我爹回来了，回来陪我娘来了。而此时的郭云，他的目光是落在了骨灰盒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掠过了深沉的悲悯和岁月的喟叹，良久之后才缓缓的重重的点了点头，声音低沉而苍凉的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随后康宇哲就和郭伯伯一起把父亲康献群的骨灰与母亲杨林菌合葬在了一起。料理完后事之后啊，康宇哲的确是很着急，想沿着自己亲奶奶马婉琼当年被下放到西藏的这条线索尽快去寻找，好完成爷爷王世堂的遗愿。毕竟现在爷爷的骨灰一直都在美国公墓寄存呢，可是他这次回来的特别突然，从落地之后到照顾陪伴父亲一直到去世，整个的这段时间 美国那边就一直电话催个不停。最主要的是，三代胰岛素的项目已经完成了，马上要进行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和逆转并发症这两套理论技术的研究。毕竟这套超前理论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更是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亲自支持，他必须要全程参与。而直到他到达后所在的时候，德尼罗实验室留给他启动项目的时间只剩下5天了，所以刨出去路程消耗，他在国内的时间就只剩2天了。而在这2天里，他就留在了后所寨，守在了郭伯伯的身边，尽尽孝心。毕竟他又已经8年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的时间还这么紧张，所以呢就想多陪陪自己的郭伯伯。可是就在这朝夕相处的2天时间里，康宇哲专业的医学素养让他觉察到郭伯伯的病情加重了。郭伯伯每天都感觉特别的口渴，要喝大量的水，晚上的夜尿次数也特别的多，饭量呢也比之前增加了很多。可是吃的多却不见郭伯伯胖，反而是日渐消瘦，体重一天比一天轻。最主要的是，郭伯伯的眼睛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视力下降严重，看东西模糊，甚至偶尔还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这让当时的康宇哲明白了自己的郭伯伯已经是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视网膜是发生病变了。这个时候的康宇哲就特别焦急的要带他的郭伯伯去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告诉郭伯伯，他在美国德尼罗实验室主要攻关研究的就是这方面的治疗领域，而且他提出大胆设想和未来的成果一定能够治好郭伯伯的病，所以就想着要带郭伯伯走。然而此时的郭云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康宇哲的手背说，宇哲呀，我哪儿也不去，我这把老骨头了已经经不起折腾了，而且现在你的父亲也回来了，我就在这儿守着你父亲这个老伙计，你要真有本事啊，就把你那个成果尽快的研究出来，你一定要把它带回来，不光是伯伯等着你给伯伯治病，你的根儿就在这儿啊，走多远不能忘了根儿，学了大能耐得给我们自己人造福啊。康宇哲此刻看着郭伯伯眼中坚定又充满期许的眼神，所有劝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中。他了解自己的郭伯伯，一旦做好了某种决定之后是绝不会动摇的，他知道自己还是和上次一样是带不走郭伯伯的，他只能用力地握住郭伯伯的手郑重地说，好，伯伯，我答应你，等我回到美国之后我一定加快研究，只要研究成功我就立刻把成果带回国。就这样，等到第二天，山间的薄雾还未消散，天微微亮的时候，康宇哲便踏上了归程。父亲的后事已了，郭伯伯的病情和嘱托如同沉甸甸的使命压在他的心头。就这样，等到康宇哲在规定的时间内再次的抵达美国之后， 他终于听到德尼罗教授兑现承诺的话。康，现在我们第三代胰岛素也升级成功了，那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就是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了。我们要想办法看看该怎么实现人体自然的稳糖，而不是继续通过这种外力的帮助来控糖。还有你说的逆转糖尿病并发症的理论，提前预测糖尿病患者下一步即将要发生的并发症检测，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合并在一起研究。于是在2015年10月12号，德尼罗实验室正式开始了由康宇哲提出的如何让人体能够不再通过控制饮食、注射胰岛素等等这些外力的帮助来实现我们人体的自然稳糖，同时呢，如何能够提前检测出糖尿病患者下一步即将要发生什么并发症，从而我们未雨绸缪，提前做出解决办法。这两方面同步进行研究，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项研究的成功，尤其是针对于糖尿病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次重大突破。就在康宇哲研究成功之后，他是非常开心的，内心特别的激动，因为他的郭伯伯还远在万里之外的贵州后所寨等着他呢。他要把这项研究成果带回去给自己的郭伯伯治病。另外，自己现在也终于有时间了，可以找自己的亲奶奶完成爷爷生前留给自己的遗愿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冰冷的现实轰然的落下，那就是他回不了国了。美国那边以忠诚安全审查、技术保密、严禁泄露为名，禁止他回国，他的护照也被变相的冻结了，日常的出行也受到了严密的监控。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原因很现实啊，那就是因为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价值连城，意义非凡。美国担心他一旦踏上故土，这项针对于糖尿病检测的治疗的尖端技术就会为我们祖国所用，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智慧的果实牢牢地封锁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必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康宇哲回国。而康宇哲在发现自己回不去之后，他更是心急如焚，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爷爷王世堂带他来美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对他的语重心长，告诫他不能忘了来时的路，他永远是中国人。他更了解到自己到美国求学，学有所成之后想要干什么，那并不是崇洋媚外为外国人效力，他知道自己的祖国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而且中途两次回国见郭伯伯，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希望他学有所成，能报效国家。因此他动用了一切的人脉，尝试通过各种的官方途径四处的奔走斡旋，然而每一次的交涉，每一次的申诉，最终都是石沉大海，得到的都是冰冷的拒绝和无力感。归国的希望在严密的封锁下一点点的熄灭，时间也是悄然流逝，来到了2024年。也正是在这一年里，转机终于出现了啊！这一切呀，也多亏了是爷爷生前 一位重量级的故交啊，暗中的运作让这件事情呢出现了一丝的松动。在经过几轮艰难的沟通之后，对方抛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康宇哲可以回国，但是他的研究成果不允许带回来，并且为了避免这一成果的外泄，康宇哲必须留下一些资产做担保。而用什么做担保呢？就是王老先生生前给他留下的2亿美金基金。这一基金虽然是用于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从事科研研究的经费支出，但是最终有权动用这笔钱的人是老人的孙子康宇哲。所以如果康宇哲回国之后泄露了研究成果，或者是一去不返，那么这笔巨款就将永远冻结，彻底的清零。简单的来说呀，那就是要用2亿的基金作为康宇哲回国的担保。而面对着近乎于敲诈的担保条款，康宇哲没有半分犹豫。那个时候的康宇哲根本就没有把所谓的财富放在心里，因为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康宇哲每年都会拿到丰厚的酬劳和奖金。就他当时赚的这些钱，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足够他颐养天年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康宇哲说，如果能用这2亿的基金换回来咱们国内2亿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那这个交易啊太值得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用爷爷馈赠的财富赎回自己归国的自由。最终康宇哲以2亿基金的代价成功地踏上了归国的路途。而这一次康宇哲归国的行囊里承载着前所未有的重量，那就是爷爷的骨灰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路途，要让爷爷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同时他的肩上也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他在美国针对糖尿病治疗最新最先进的成果带回自己的祖国。所以说针对于出国深造的学子人才技术人才，如果他有一颗全权报国爱国之心，无论你用任何方式阻拦他回国的路径都是暂时的徒劳。就像康宇哲怀揣着这份情感，他可以不惜任何的代价也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只要是人回来了，所有的技术成果自然就都回来了。因为他把所有关于糖尿病治疗的实验理论数据以及技术流程全都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了。就这样在2024年农历八月初十的这一天，康宇哲终于是踏上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而当康宇哲回国之后，首要抓紧办的第一件事儿，一定是找到自己亲奶奶马婉琼的下落，让爷爷得以如愿。那咱们要说，像在2024年啊，也就是去年，想打听关于我马奶奶的下落，那可真不难了啊！因为喜儿我的事迹，咱们乐龄芳华在全国已经传播甚广了，而且再加上康宇哲回国的特殊身份，想寻找马奶奶，那就更加容易了。结果就在康宇哲回国一周之后，喜儿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并与我见了面。其实当康宇哲坐在喜儿我的面前，带着期待的神情，缓缓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以及马奶奶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亲奶奶，并且除了大伯王国胜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父亲康献群时，我当时特别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我直接就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的马奶奶从来就没有向我说起过她还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她只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王国胜。在喜儿我的认知当中，马奶奶的人生轨迹特别清晰。马奶奶是在1912年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4岁的时候前往北京求学，从女子高中毕业之后留在了学校，做了一名国文老师，并且是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直到1942年的时候，父亲被汉奸害死，母亲和女儿呢也都重病而亡，直到是1943年被丈夫接回了南京，就职于南京金陵女子高中。1944年王国胜出生，结果在解放前夕1948年年底的时候，丈夫突然失踪，在1963年因为丈夫身份的原因，马奶奶和大伯王国胜分别是被下放到了西藏藏南牧场和青海的祁连山牧场，而大伯王国胜也死在了祁连山牧场。得知消息的马奶奶哭瞎了双眼，被安排住进了山南敬老院。在1973年10月3号，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老人家捡到并收养了我，一直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直至安详离开。这是我心中对奶奶所有人生经历的完整拼图。所以当时康宇哲就跟我讲说，马奶奶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父亲康献群。我真是一时间我不敢相信啊，但是康宇哲他跟我讲述了他亲奶奶在南京生活的那段经历，的的确确就是我的马奶奶。可是他这么突然的来跟喜儿我认亲，我自然是心存芥蒂的，因为关于我马奶奶的经历，但凡听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怎么能确定他不是另有所图呢？正当我要继续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只见康宇哲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打开手绢掏出了一张一家三口的黑白照片，告诉我这是他爷爷王世堂临终之前交给他的。照片里是爷爷奶奶和大伯一家三口的合影。当喜儿我看到康宇哲掏出这个蓝色手绢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将自己随身的包里一直携带着奶奶留下的这块手绢掏了出来，竟然两只手绢大小颜色花纹一模一样。而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候，我彻底震惊了，因为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我的马奶奶。就这样，我们两个彼此确认身份之后，康宇哲郑重地向我讲述了爷爷王世堂临终的遗愿。当我听完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带着宇哲以及爷爷的骨灰去往了辽宁。的确，奶奶去世至今已过30多年，老人家自己一个人葬在辽宁老家，膝下无子，身旁无伴，真的是孤单太久了。 但值得欣慰的是，老人家在九泉之下还是等到了他失散了整整76年的丈夫房世堂，终于是回到了他的身边。康宇哲也总算是完成了爷爷的临终遗愿，让这对儿因为特殊年代而被迫分离的爷爷奶奶坚贞不渝的爱情，在奶奶的故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相依相伴，落叶归根。当爷爷和奶奶合葬的事儿做完之后，我问起来宇哲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个时候的宇哲坚定地告诉我，他现在必须是争分夺秒，将在美国研究成功的糖尿病自然稳糖疗法尽快地在国内落地生根，并且当时把他这一个理论概念和实验成果和我也聊了很多，包括这次回国之后啊，接下来的任务呢，那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科研机构院所，将全部的数据技术对接，希望这项重大的技术成果在咱们国家能尽早的实现全面普及和应用。不瞒大家说啊，当我了解到比我还小2岁的康宇哲和我讲述他所有从小到大生活的这些经历和往事之后，让我也不由得心生感慨，极度心酸落泪。因为他小时候很多成长经历、生活的环境和喜儿我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啊，都是吃了很多苦，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我们又都是幸运的。康宇哲从小到大没得到父亲给予的父爱，但是他却得到了郭云、郭伯伯对他成长的关怀和疼爱。康宇哲没有得到母亲长久的陪伴，可是他却在20岁的时候被爷爷带去了国外，才让他有如今的成就和未来。而我小时候更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爱，什么是母爱，但是我却得到了马奶奶万般的慈爱，让我不幸的童年有了无尽的温暖。一直到大学毕业下海经商，喜儿我又得到了包括我的天宝小书在内，还有诸多心存感恩善念大爱之人给予喜儿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才成就了如今乐龄芳华这份助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呀。而我和宇哲的相识更是源于马奶奶这份血缘的亲情，一段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记忆让素不相识的我俩聚在了一起，变成了微妙的血缘关系，我成了姐，她成了弟。同样一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史，经历了几个家庭、几代人峥嵘变故，让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们姐弟，也成为了马奶奶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感情延续。我们姐弟二人的不期而遇，这也许就是冥冥的注定。结果在去年8月节，我们姐弟俩啊，经过这一次宿命般的相聚之后，都各自又投入到忙碌的事业当中。虽难长聚，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始终是维系着这份珍贵的姐弟情谊。每每想起，我都不禁感叹命运的玄妙啊。一次的寻根之旅竟让我在毫无预兆间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弟弟，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就这样 时间悄悄地流逝着，直到是刚刚两个月前呢、我接到了宇哲的一通电话。在电话当中，他激动地告诉我，他的技术成果在咱们国内也落地成功了。他激动地在电话中给我讲了他的这项研究对于我们国内糖尿病患者来说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首先我们能做到的是让糖尿病患者不需要长期依靠口服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终身依赖，也能实现血糖的自然稳定，而且还可以让糖尿病患者实现生活饮食的自由。那这一点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疗法最终实现的结果。另外宇哲他们研究出的第二大技术革命啊，就是逆转并发症也全面的落地成功。这项成果可以实现糖尿病患者在没有发生并发症之前做出精准的分析预判，只有未雨绸缪，那才能杜绝未来所有隐患，完全阻断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对于已经出现的各种合并症的患者有了更有力的方法，能让所有合并症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不再遭受各种病痛的磨难。当时听宇哲跟我说完这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之后，我马上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如今芳华的家人，那也都为糖尿病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日思夜盼呢。所以两个月前啊，我就一直邀请我的好弟弟宇哲啊，能不能说抽出来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啊，把他擅长的糖尿病治疗领域的所有的理论概念啊，还有成果实践都带给咱们广大的糖尿病的病患。只不过说前一段时间呢，那宇哲的时间上确实是很有限啊，那一直呢也是没能让大家如愿，一直是到了前天啊，宇哲告诉我说眼下能抽出几天的时间了啊，来到这儿呢如约的和大家见面。所以说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是要通知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啊现在正在罹患糖尿病还有各种并发症缠身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千万呢不要错过了明天的节目啊，因为我和宇哲已经确认定好了，明天的节目呢他就会如约的参加，给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病友啊讲一讲他全新的治疗理念。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来自于德尼罗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康宇哲准时的走进乐龄芳华的直播间。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